本节目由中华民国画廊协会企划制作。Hello， 欢迎收听艺术生鲜 Art Taipei Live Talk， 我是主持人王维轩 Vivi。 那我们今天这个主题非常特别哦，因为呢，我们国际的艺术盛事香港巴塞尔刚落幕，很多人都会想知道，哎，现在市场怎么样？那现在我们的国际艺术的风潮走到哪一个画派或哪一个风格？从画廊协会这边也收集到非常多的资讯，那大家都不约而同的给出了一个答案，就说你应该要问问博古。博古究竟是谁呢？我们今天就把他请到节目上来问一问。他是现在阿乔社的创办人陈博古先生。博古你好。
好，各位听众大家好。绿绿你好。
你好你好。那首先为什么大家会特别对您的观察跟评论感到好奇啊，能不能跟听众们或是不熟悉您的人可以大概介绍一下您在艺术圈的生根的历程或是经历？
我2000年进入画廊，在画廊工作一段时间之后，大概2007年进入典藏杂志负责打杂，然后2012年负责出版部，但其实我到17年离开，17年之后自己成立出版社，但我是做艺术工具书，然后主要还会写一些展览的我自己的思考和想法，还有艺术市场。艺术市场我关注的比较多，但是艺术市场不是在讲那种哪个画家怎么红，比较是营业额啦，或者是例如市场里面的专门在做艺术市场的一些公司，他们的营运方式，然后比如说像阿西他是怎么做客户服务的，或者说他怎么服务他的画家藏家，然后或者是 Arnet 或者是一些艺术媒体或者说艺术企业公司他们自己的经营策略，
是
比较多分析的是或者关注的是这些东西。然后其他时间除了编书以外，大部分时间就是去展会，那就是会去跑几个艺博会，国内的艺博会也好，国外的艺博会，只要我时间许可，我就希望可以尽量去看。然后有时候去之前会分析资料，会收集一些资料回来再做一下简单的整理。
是，所以主要其实就是关注在艺术市场的整个的商业模式跟一些国际展会的现况，也难怪大家都非常推荐一定要找您来聊一聊。
没他们找错人
太客气了。那其实我们这次主要是想要请博古先生跟我们分享一下，不知道这次香港巴塞尔刚结束，像这一类也算是国际一级的展会的艺术博览会，他们对于藏家的服务到底是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或是有什么特别的地方？为什么他们总是可以不停的累积这么多优质藏家的名单呢？
这样子分开来讲，我先想说累积名单这件事情，其实是从因为他已经这么多年，超过50多年快60年，那这个情况他一定是从一个是他自己收集到的，一个是他从客户那边累积的，就是画廊客户他的展商那边累积的，但是累积下来之后，他其实都有做，他每一次哦，他会针对这些 VIP 他们做有问卷调查啦，或者是会从展商那边得到一些资讯，说谁是谁是重要的，然后再来就是他们也会跟国际的公关媒体公司合作，也就是说他必须今年的展会有没有什么重要人士是新冒出头的重要的新的代表人物，哪些国家的重要的馆的馆长要不要邀请，然后哪些是重要的媒体人是不是要邀请，就是他会有策略性的名单。然后另外一种呢，就是自己在客户和藏家群这边有没有新兴的超级藏家，或者也有可能有些藏家渐渐的他年纪大了，可是他可能有第二代或他的专业经理人帮他经营的话，那他的代表人是谁，那这个要不要更新，就是他的名单管理，我认为这是属于 CRM 的部分，就是客户关系管理这件事情他做的要很仔细，这个就是很行政，就一个萝卜一个坑，但是想到你就把它做彻底，而且每一年都是延续，然后再 review 每一年的前一年的东西，今年做调整，这只有这种很扎实的工作他就一直累积，他没有变，名单是这样来的。那第二个他的客户的服务，就是为什么大家想去啦，那就是说为什么连藏家都想去，藏家想去其实是有两个原因，第一个原因就是我有没有一个专属的时段我去比较不会跟人家挤人，第二个呢就是我去的时候会看到我认识的人，艺术圈就是一个阶级社会，它是个极度阶级的社会，它就是拆分的，它不是 一般上班族如果你要进来可以，就是你一定要有资本累积到一定的程度之后，你渐渐你有在买东西，你的眼界会越看，你也要跟着愿意一直看一直学。因为现在跟你的年纪无关，跟你的企图跟你的行为，你累积了多少眼睛的资历，看东西的资历，而且是往上看的资历，不是往下看或者往平着看，或者说你看久了你还不知道差别。如果你看久了你还不知道差别，那我会建议那就他最后他就会有一个导向，一个就是他就退出这个市场，一个就是他用听的，然后一直用听的，对，那就会变成股市菜篮族，那就没有意义。好，那我就提这个话题是说，长假到现场会希望看到跟我一样也是长假的人。我以前在点餐大社的时候，因为我是要身兼检事长特助嘛，有时候会帮忙一些事情，有时候跟他一起出差的时候，我遇过那种大老板，哎，你在大老板的身边，那你是谁？然后人家扫描你的方式，你有看过西医的瞬膜吗？
嗯，
啊，就是那个瞬间，他扫你的方式是 0.01 秒的那种速度，对，很快速把你扫描一遍，知道你是一个什么样的人，从穿着打扮，他全部整个一起帮你扫描完了。除非你穿名牌，然后你都不讲话，不然的话，只有你身上的衣服可以保护你，就是看起来质感很好，但看不出牌子的衣服可以保护你以外，大概其他没有。但是我说，就是你从发型、脸上的妆到鞋子、身上所有的细件，全部都要不要让人家看出来是牌子，因为它会电。除非你用很贵的，可是用很贵的不见得会得到人家尊敬啊。
嗯，
不如让人家看不出来是什么。好，当然你可以买那个300块钱，但是看起来质感很好的也是可以。他们在 VIP 时段，像香港巴塞，他在 VIP 时段的时间都蛮长的。他后面的一般参观日就不会特别长，
嗯，
也就是说长假可以有完整的时间这边看。那在这个 VIP 的时段前面还有 SVIP 的时段，基本上他就是利用这种方式来分流。真正那也就画廊会知道说，前面第一天第二天其实等于是股市开盘，股市开盘跟艺博会开市是差不多的时间，很有可能前面的两天决定后面这次展会的营业额。那如果说你前面就一开始你就有一个好的机会，那请问谁可以给他这样子的成绩？只有真正的藏家，那也就是你的 VIP 名单的含金量有多少，是会买作品的人，只看这一个。这是针对展商，就是参展商画廊，跟针对藏家两边，其实他帮助藏家，让藏家有指定时间进来，其实是帮助到画廊。可是让画廊知道说，我们前面 VIP 时段这么长，你就知道你的火力要放在前面 40% 的时间，因为这 SVIP 你要努力卖。后面的观展日大部分大家看热闹的人是比较多，是一般，因为毕竟阿巴索的单价，我们要看一楼还是三楼，一楼的单价比如说很少低于，我们不要讲号数啊，就是平均来讲大部分都在3万到10万美金，最便宜等级的楼上也差不多，但一楼更多的大家会吸金的差不多都是10万美金以上的东西，到100万美金以上的东西都有。对，所以它的这个价格带不是一般人在买卖的东西。那再来就是针对厂家，他其实在你不是进来展会你才接受到服务，你在展会之前你会收到各式各样的资讯，从今年有哪几摊是你一定要看的，有哪几件作品你一定要看的，好，会特别推荐的。这里面有很多的角力，其实内部他们都会开会。然后再来就是如果你到访这个办巴塞的城市，好，现在四个嘛，你可以去住哪些合伙的特别推荐的饭店餐厅，尤其是餐厅特别的多，就是特别推荐的餐厅餐饮业，然后还有哪几个外馆，这些都是一起讨论。他就是会在他给你的电子报里面，他会一起揭露这些，他是陆陆续续给你东西，然后让你知道说时间快到了，然后我们现在再推荐什么，再让你再看什么。通常一个客户一个 VIP 名单哦，在巴塞开幕之前，就是 SVIP 的开幕之夜之前，至少会收到他们的信件，针对这个展会有关至少要5封以上。那就跟还不包含阿巴索本身，他还有定期的每个大概每2周会有一份那个电子报，那个是讲全球的，或者说他们自己企划的主题，它就像一个媒体。
所以其实他们对于藏家的照顾并不是在展会举办的当下，其实在这之前就有做很多的，不管是筛选，不管是 renew 名单，或者是要去确认说哪些是新量级，然后是新的藏家，然后是大藏家，都在这一切就是做好非常完整的规划。
是，
明白。那像这样子的话，因为我们其实现在包括我们台湾的文化部，他也很希望我们台湾的不管是画廊业者、艺术产业或是艺术家，可以顺利的登上我们国际舞台嘛。
嗯，
那我觉得要马上把它吹捧起一个全球风潮的艺术新星，我觉得相对来说难度一定比较高。但是如果是让画廊跟艺术家在一个国际展会上成为亮点，不知道以博古您这么丰富的经验，有没有什么观察可以跟大家分享？
亮点，你说怎么？
只要在国际艺博会，
你说在让艺术家，
对对对，在艺博会上成为亮点，而不是在全球的艺术市场成为亮点。因为我觉得在艺博会先成为亮点，它算是一个很大的跳板。那相对来说，它就是竞争者也不会是全球的艺术家或者是画廊，它可能就是展会有参展的这些人。那要怎么样让台湾本土的画廊或是艺术家可以在这样子的国际艺博会变成是亮点之一呢？
因为画廊要做的事情跟艺术家要做的事情不一样，要看的东西差不多。
是
画廊要看大量的艺术家，然后也要出去展会，就算他没有参加的展会，或者说他没有办法参加的展会，没有办法参加但是他想要去参加的展会，画廊他自己要去做功课，要常常去，要去至少要看三年以上，看完三年以后他知道这个定位，然后决定说自己的画廊是不是这个我梦想中想要进去的艺博会，是不是跟里面有没有我的可以塞的空间，有没有我的位置，如果所谓有位置就是说我进来会不会跟他们的等级一样吗，不是说东西一不一样，是等级一不一样，然后或者说我的价格带，从价格带艺术家的资历这些一起讨论。但其实现在艺术家资历我觉得问题都不大，艺术家资历比较大的问题是常常他拿出去，因为国际展会要求你带来的艺术家要有国际资历，还有所谓国际资历就是要国际奖项，你至少最简单你就到各国驻村，这是各国驻村，然后再国际奖项，然后第三个就是你的艺术家被国际画廊代理过，或者是大型画廊给经纪过件，可能是展览约，或者是参加过国际展览的联展，国外美术馆的联展。那这样子的艺术家在台湾的这项艺术家数量就没那么多，所以台湾的画廊如果要找台湾这样的艺术家其实是很头痛的。以现在我看到的状况实际上都是这样子，就是几个画廊老板跟我们长期工作，他们会说他们挑台湾的艺术家不是不挑，而是说因为如果我进巴手的时候，我进香港就已经会有这样子的要求，但其实我可能提不出来，所以说他有可能就会去挑亚洲的艺术家了，但是他还会留一条线是给台湾艺术家，然后最后就变成一个亚洲军团带着出去，这样用拼装车的方式去，但是至少他可以维持一个我自己画廊老板自己的审美品味嘛，我知道我是什么路线，我喜欢这个东西。那另外一个艺术家自己要怎么样进入国际展会，画廊的竞争者是台湾画廊以外也是国外画廊嘛，
是
那艺术家的竞争者是全球的艺术家，不只是台湾的艺术家，但是问题是就会觉得说那这样子我比不完，所以说我就会提到就是我认为艺术家他除了创作以外，读书以外，我说读的不是学校教的那些，学校教的那些大部分都没有用，好，就是说我就是讲有些艺大他们学校老师教没有用，因为他没有办法让他出来，他今天毕业的第一个展览都没有办法申请到，但是如果办法申请往往是靠关系，那只是这个就是人质，那就不会是一个正常的健康的状态。也就是说你出来之后，我先把经济问题撇除掉，因为我自己出版社出过的书已经有讨论这个问题，讲过很多次了。我们直接讲他去看展会，再看 IG 或者看参加别人的展览，他要看说他自己这个路线的领域里面有没有超强的大师，还是说有没有超厉害的明星，他跟他有什么差别，然后再来就是他有没有办法超越他，或者说跟他同一个方向但不同路线，然后是合理的，好，也有办法说服人的。好，那第三个回到刚刚那个，他这样子去让自己把自己的力量，把自己的技术跟能力把它提升到一定程度，一直参加展览，其实它分成两块，就是对外他必须要去跟艺术圈他有各式各样的，不是说你一定要参加大量的开幕式，那个没有意义，好，谨慎选择你要去的画廊才参加他们的开幕式去看，然后去看展览，跟你有兴趣的艺术家成为朋友。艺术家跟艺术家之间其实大部分不是竞争关系， 这个比较特别，你们的竞争是在市场上，就是说他是到了阿巴索那个等级在抢那个钱，但事实上在创作的内容上面永远都不是竞争对手，永远都是你应该都是伙伴，而且互相可以刺激，因为往往只有画家知道最厉害的画家是谁，往往是艺术家会知道最好的艺术家是谁，只是他可能没有我红，但我知道他做的比我好，很多艺术家都会有这样子心理的名单，画家也都是。好，这因为我自己出版那个绘画独立，从杨丽那边学到很多东西，我觉得这才是他们给我最大的启发，包含那本书的作者。那我就回来说，我先讲今年香港巴塞尔的亮点，它有两个东西。好，第一个就是，首先呢，你在做的那个装置都要有一个点，很直接很简单，你不用看说明你就看得懂。那这种东西几个大作品基本上他们都有达到这种吸睛的效果。好，那第二个呢，就是非常纯粹，我先不管明星，我就讲终极明星，就是100万以下这些价钱的画作，我只讲绘画，他们很鲜明，都有一个很强烈的自己的绘画风格。那这个绘画风格就是你有一点点看得懂，但是有一些你看不懂的，但是你知道你看完他的画作，你这个印象会留着，你不会忘记，你不会觉得很容易就过去了。而且就是很明显的，这几年全球的展会的那个绘画有一种相对是高彩度重复性，然后在具象多过抽象，这个不是两个类别哦，是在这个一张画布上面的比例那个造型，因为抽象来让你表现你不能够理解的那些东西，或者是说你的概念性的东西，或者是纯粹让你产生情绪或氛围的，而具象的是先让有一个人有点像是我船可以定锚，我知道说这个东西可能跟什么主题有关，这些行为全部都在引诱，在勾引观众去对他的画作产生一种我自己有办法诠释，我自己有一部分的了解。对，那当然画的丑画的坏这种是属于特别途径的，也有一小路，但是他最后他也可以是一种路线，就是他自己可以成为市场上面，甚至有点靠近潮艺术，就是说市场上面他会自己成为一条路，可是他有点危险。对，而且如果说你自己是这样子的人，我觉得画会跟人长得很像，就跟狗养久了之后人会像的那只狗一样，就是说有时候东西会长得很像，就是你什么样的气质的人他免不了都会画出那样子的东西，所以说其实是要让自己成为一个要么很有特色要么很丰富的人。但是如果你是一个超级无聊又平庸的人，那也没关系，你的画有办法做到这样就好了，因为有时候人生的那样就难改了，对不对？
我大概梳理一下，其实以画廊的话就是还是要多去外面参展了，因为你能见度高了，你常来，那你未来就比较有机会被这个展会关注到。那如果以艺术家来说的话，我现在如果说我刚毕业，那艺术驻村或者是要去跟一些画廊啊，可是开幕也是慎选，你要觉得这个画廊代理的风格基本上要跟你是同一个路数，或是你要认同他的理念你再去，那不要瞎去。那再来是艺术家之间的交流也是非常重要的，
对，
艺术家可以互相蹦出一些新的火花，因为有些语言只有艺术家之间他才能沟通或是理解，所以整体来说要怎么样让台湾的画廊或是艺术家可以在国际的艺博会上面成为亮点，大概有上面的这几个重点。好，那我们今天非常感谢博古到我们节目来跟我们分享，那我相信啊，不仅是对于参加或是举办艺博会的展会方、主办方或者是画廊或是艺术家，在今天的内容里面也许你也可以去思考，假如说我今天我经营的画廊想要站在国际的舞台上，假如说我今天带的艺术家他想要变成是艺博会的亮点或星星，我有哪些是可以跟他们讨论或是去琢磨的。那我们今天非常感谢博古，谢谢您，
谢谢。